那些从假期回来的人，欢迎你们回来。还有那些为消防员祷告的，来感谢你们的支持。那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圣经的主题是耶稣基督。耶稣亲口证实，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耶稣说：“这经是为我做见证。”信神的人相信旧约是关于即将来临的弥赛亚，而新约是关于已经来。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也只有一个名，每个人都必须相信并承认，从而得救，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名。人类还有一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也是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主题。这样，我们应该认识和理解最重要的主题或人物，就是耶稣基督。因此，今年的主题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尤其是经文的第一部分，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将是我们今年的焦点。我将向你展现圣经里的主耶稣，他的位格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为了缩小耶稣关于耶稣基督的第一个信息的范围，我将集中讨论他的权柄。你要想想，圣经66本书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如何能够完全的讲完呢？因此，我要缩小我信息的范畴，今天集中讨论他的权柄。如果耶稣不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他还能是谁呢？犹太领袖向耶稣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他的权柄。如果你看看马可福音11章27到28节，这也是之前讲到经文念叨的，我不再细读经文，但是我会细读这一段经文，但还会时不时的提到马可福音11章27到28节。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文士并长老进前来。你可以想象这些犹太领袖，他们对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令犹太宗教领袖感到困扰的是，耶稣行事说话像一个有权柄的人。耶稣行事说话像一个有权柄的人，这使他们感到非常困惑，因为他们是向个人授予权柄的宗教机构一个。耶稣不是他们的同伴，他也不是公会的会员。他们质疑耶稣权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百姓承认耶稣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例如马可福音1章22节，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文士是摩西律法的学习摩西律法的专家， 然而耶稣的教训非常的不同，因为他教训人们就像有权柄的人。百姓看出耶稣与其他宗教领袖和学习摩西律法学者之间的差别，甚至令他们感到稀奇。稀奇一词的含义不仅仅是惊讶的意思，它的字面意思是前所未闻，是他们前所未闻的。耶稣的教导与摩西律法学者的教导截然不同，耶稣的教导带有权柄。当人们听到耶稣向他们行教导和讲道时，他们对耶稣所讲的真实性和权柄产生深刻的印象。稍后我们将看耶稣的讲道和教导如何使人们感到惊讶和欢喜。耶稣与宗教领袖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因他有权柄。1828年，挪亚·韦伯斯特的英语词典为我们提供了九种不同关于权柄的含义。如果我采纳其中几个含义，我会说权柄是指指挥或采取行动的权利；第二，人品或职务的影响力；第三，是信誉度；第四，人品的分量即是尊严；第五，是政权，是指行使权力或命令的人员或机构。如果我将它们放在一起并简单的描述权柄一词，它必是指权力和统治，权力或管辖。对于它对我们而言，信耶稣的人相信他有权柄和相信他有权力和管辖权，难怪我们称他为主。他是我们能想到最宝贵的人，值得我们的赞美和顺服。我们必须下决心服侍敬拜他，因他是掌管我们身体和灵魂的那一位。我希望我们不是借着耶稣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乃是顺服他。让我们细查耶稣的权柄，特别是从福音书中。让我们看一下圣经，了解神的启示中是如何说到耶稣的权柄，以及他的子民对此的认识。首先，在耶稣世上的生活和事工中，他拥有并行使神的权柄。他拥有并行使神的权柄。圣经信徒中，基督信仰的思想的各个方面都普遍的肯定这个说法。例如，中马田谈到耶稣基督和他的权柄时，他说：“我们维护他，宣扬他，从他而起，因为他是最终的权柄。”耶稣凭权柄说话，他的话不会改变。我将在此信息的后半部分进一步阐述这一点。使徒教会在新约的其余部分中表达了对主耶稣的态度，显然是接受他的权柄。福音书当然也反映了早期教会的观点，他们也包含了耶稣的生平和教导，以及与耶稣接触的人的反应，这些历史记录。首先，福音书启示了主耶稣宣布他有神的权柄。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约翰福音13章13节。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还说他对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拥有权柄。 在关于牧羊人和羊的教导中，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如果我们知道只有神是生命的主，我们将理解耶稣所说这一切的重要性。他说他是主。对于那些质疑，耶稣对瘫痪的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马可福音二章五节，耶稣表明了他的权柄。耶稣对他们说，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拿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马可福音二章九到十一节。马可福音二章六到七节告诉我们宗教人是如何看待这一事件。马可福音二章六到七节说，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些人在听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以后，他们在心里议论说，耶稣为什么这样说话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因此他们觉得耶稣说了健忘的话。从此我们了解到耶稣行使他神圣的权柄，这不仅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而是他行使神圣的权柄。一个最激动人心的例子是，当耶稣在升天前给门徒一个大使命时，他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是有权柄的人。第二，福音书启示了主耶稣基督宣告他神圣的权柄，特别是他所说的话。橄榄山上讲道的结尾有一个重要的例证，他指出人们对他所说的话的反应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请你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出名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里有一个惊人的真理，耶稣将那听见他的话并顺服的人比作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把那些不听他的话的人比作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耶稣说了他的话，我们是谁，以及将来我们在我们身上会发生的事，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对耶稣所说的话的态度。他的话是我们之上的权柄。耶稣警告犹太人，那些拒绝他的人说，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约翰福音12:48。耶稣说，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在一大群跟随他的人说话时，耶稣宣称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6:63。后来对他亲密的门徒他说，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24:35。这节经文在希腊文中是双重否定，带有强调的语气，可以翻译为绝对不会，即是耶稣说他的话绝对不能废去。这即是耶稣神圣的权柄。 J.I. Piker 关于耶稣对他权柄的宣称得出一个恰当的结论，他说，宣称他所赋予的权柄是绝对和完全的，他不在人的权下，但他的话带有神圣的权柄，因此在其自身的权力上永远是有效的。第三，福音书进一步明确指出，主耶稣基督行事和说话这种权柄得到了他同时代人的认可和赞同。例如在橄榄山上讲道结束时，马太福音7:29说，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路加福音4:32记载了另一次人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差遣他们的官员逮捕耶稣，但他们徒手而归。约翰福音7:45-46向我们讲述这件事。约翰福音7:45-46，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耶稣的话与其他人的不一样，他的话带有权柄。路加福音7:7-8中，为生病的仆人求医的百夫长也承认耶稣的神圣权柄，听他并没有要求耶稣到他家里按手医治病人，他没有求耶稣到他家按手医治，他只要耶稣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百夫长接着理解他所理解的，接着解释他所理解的。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他就去；对那个人说，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了。因此他认识耶稣，认识到耶稣和他话的权柄。据福音书记载，即使耶稣的仇敌也承认他的权柄，尽管他们拒绝顺服。有一次在圣殿里，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大祭司和长老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呢？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通过这些问题，他们承认所有人都认可耶稣行事说话带有权柄。因此他们去问耶稣，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 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反问他们，知道他们只是在挑战他，而不是真诚的寻求答案。马可福音11:29-30，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第30节，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耶稣提出关于约翰洗礼的问题，是使宗教领袖陷入两难的境地。当他们拒绝回答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施洗约翰的事工带有不可否认的神圣起源和认可的印记，耶稣的事工同样甚至有更大的证明其权柄的神圣来源。如果犹太领导人不承认神是约翰事工的源头，即使耶稣直接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他们也不接受耶稣的权柄。神是耶稣所拥有权柄的源头。他们若认同耶稣的权柄来自于神，他们就会顺服的。然而他们并不信。这件事也反映耶稣完全明白他的权柄来自于神，这一事实在随后的比喻中已明确阐明。简而言之，我也不得不同意朱马田的话，他说，如果我们退后一步，以崭新的眼光看新约和整本圣经，我相信我们会对一个事实感到惊讶，在整本新约圣经中宣扬的是主耶稣基督至高无上的权柄。接着让我们看看耶稣权柄的来源。就像上面所说，犹太领袖问耶稣的问题之一是，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马可福音11:28。尽管他们发问的动机是错误的，但问题本身是合理的。现在我们必须思考这个问题以及其答案。首先，圣经的证据直接而明显地反映耶稣的权柄来自神。当然不是以色列宗教领袖授予这权柄给耶稣的，因为他们是反对耶稣的。耶稣的权柄不取决于宗教领袖的认可，或对那个时代的宗教信仰的认可。事实上，以色列领导人不认同耶稣的权柄，指责耶稣是从鬼王别西卜那里得能力和权柄。马太福音12:24，他们不能否认耶稣带有权柄，但是又不愿意承认那是从神而来的，因此他们就指责耶稣是从鬼王别西卜那里得来的。耶稣在马太福音12:25-26中有力的斥驳了这一指控，接着他确认自己的能力和权柄是来自神的圣灵，并警告不要亵渎圣灵。马太福音12:31-32，正如兰姆在思想圣经中的证明时所说的那样，基督的权柄就是神的权柄。第二，主耶稣基督拥有的和行使神的权柄不等同于旧约先知所表现出来神的权柄。先知认定自己为神的代言人， 先知的职责是得神话的人可以诚实的讲神的话，耶利米书23章28节。先知向人宣讲信息，总是以耶和华这样说或类似的表达开始。相反的，主耶稣基督的话是出于自己，不只是耶和华这样说，他的信息常常也通过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开始。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耶稣拥有自己的权柄，与先知不同。主耶稣基督所表现神的权柄是内在的，而不是获得或被授予的。耶稣行使神的权柄是因为他的位格，而不仅仅是他的职位，他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格。正如拉姆所说，他权柄至高权柄的基础是他是人子、神子和救世主。拉姆认为耶稣和他的话你的权柄有两种，神圣和真理。神圣的权柄显然是他神性里的权柄，神的至高主权体现在主耶稣基督里。真理的权柄就是真理的权威，因为主耶稣就是道，因为他就是真理，他是一个绝对真实的人。他说我就是真理。他的权柄不是因为他有宗教才能，而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先知中最具有洞悉力的人，而是因为他是圣子，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他的权柄，这是他要求绝对顺服的基础。他值得我们的敬拜，并接受他子民的敬拜。耶稣自身拥有绝对的权柄，因为他圣子的位格。他在约翰福音17章5节中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约翰福音10章30节说，我与父原为一。再次引用拉姆的话，他说，因此我们对耶稣基督所说的神圣话语的保证源于他与源于父与子之间的关系的保证。没有先知或使徒拥有这神圣的保证。耶稣本人是有权柄的，他的权柄不是从任何事物或人那里获得的，而是出于他自己。最后，我们来思想耶稣和圣经的权威，这其中有什么关系？说了耶稣的话的权柄之后，现在我们来谈谈耶稣的权柄和圣经。首先，陈兰强调主耶稣基督的位格是神的儿子，是其独特权柄的基础。然而，我们必须防止误解或滥用这一点。一些基督徒由此得出结论，主耶稣基督的话高于圣经中其他的话。对这些信徒我来说，耶稣的话比圣经其他部分包含更大的真理和更深远的意义。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新约各版本的红色字体的熏陶。这些版本用红色墨水印出耶稣的话，使它们比圣经其他部分更突出。 然而如果我们知道有不同的红色版本，不仅一种，我们将感到惊讶。对于哪些是耶稣的话，也存在各样的争议。哪一个版本才是对的呢？对于神的信徒，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宝贵话语，不仅仅是颜色不同的任何部分。如果我们问耶稣，我们问自己，耶稣写的自己写的部分，我们大概找不到任何一个，找不到任何一处。事实上，只有受启示的使徒作家在圣经中记录了耶稣的话。耶稣自己没有写圣经的任何部分，他所写的唯一信息，就圣经记载而言，是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圣经记载而言，耶稣所写唯一的信息是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时，并要耶稣审判那妇人。约翰福音八章三到五节。约翰福音八章六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耶稣没有写圣经的任何部分，圣经中记载唯一一次他写字是在地上。约翰没有记录耶稣当时所写的，地上的字很快也就被擦除了。耶稣所有其余的教导都是通过口头，我们拥有耶稣所说的话，完全仰赖并取决于福音作家的可靠性和圣灵的工作。拉姆表示，唯一真正的圣基督就是圣经中提到的基督。他说，唯一真正的基督就是圣经中提到的基督。基督道成肉身，生在一个时代，其他的世代只是通过圣经认识他。只有一个时代的人见到道成肉身的基督，其他的世代只是通过圣经认识他。教会唯一认识的基督，就是通过受启示的使徒所见证的。基督本身是真理，他的话也是如此。第二，主耶稣基督作为永恒之道固有的个人权柄，永恒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这些都是圣经的清楚教导。这也是基督信仰的重要宗旨。在他所做的一切事上，他行使了这种权柄。主耶稣基督与先知和使徒不同。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四节，请你们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四节。那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也非常深奥，我们当要细细的读。当我们快速看这段经文时，不禁会留下这样的印象，那就是这道是不平凡的。这个道是不平凡的。让我从这段经文中列取 列举出一些道的特征。首先，这道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在了。这道在创世以前就在，第一节说这道就是神，说道就是神，这意味着道是有位格的，不是一个事物。这道是有位格，不是事物。第二节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是一个超然的真理，因为那一位神与神同在。我们如何理解呢？换句话说，他是神，并且与神相交，这是耶稣基督教义的奥秘。我们常常认为神三位一体的教导是一个奥秘，耶稣基督的教义也是奥秘。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我们不否认父神的创造之功。这里的意思是，当父造万物时，他的道也与他同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说，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且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第五点，第三节指出道的位格，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第六点，第六节中生命在道里头，这与约翰福音14章6节说的一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耶稣是永恒的道。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三节，我们也一起读这段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三节，那我们一起读。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段经文再次需要我们的细读。这里说耶稣是生命之道，这道已经显明出来。第一节说生命之道不仅是写成文字的，因为第一节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因此这道不仅是一个文字，乃是一个活生生的道。耶稣是生命之道，这道已经显明出来，人们也看见他。这个永恒的神的道，道成肉身。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耶稣基督是 是活着的道，而圣经是写下来传给人们的道。地上耶稣所说的就是神所说的，耶稣说的是父的话。在一次祝棚节，约翰福音七章记载，犹太人对耶稣在圣殿中的教训感到稀奇。约翰福音七章十五节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约翰福音七章十六到十七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者我凭着自己说的。耶稣所说的是从父那里听见的。耶稣在后来与犹太人的交谈中再次宣称，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六节，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第二十八节也说，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八章三十八节还说，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耶稣说，他所听见是从父那里所听到的。耶稣说，他是照着天父对他所说的，他的话是照着天父对他所说的。也许在耶稣与犹太人的谈话中，约翰福音十二章中最直接表明耶稣的话与天父的话之间的关系。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到五十节中，总结了这一点。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到五十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这里直接清楚地表达耶稣的话与天父的话之间的关系，父与子之间的相交关系甚奥秘。耶稣在回答腓力的要求，求主将父显给我看时，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接着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因此他不是凭自己说的，耶稣话里的权柄也是天父的权柄。耶稣也高抬圣经，他宣告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五节。当耶稣说经上的话，他指的是旧约，因为他那个时代新约还没有写成。因此那些忽略旧约的人要注意，耶稣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他还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当他应付魔鬼的试探时，他说经上记着说，并且引用圣经，他高抬圣经。正如帕克总结的那样，耶稣基督到目前为止没有拒绝接受圣经权威，他接受并建立在圣经上，以他权威最大的强调和认可圣经。 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中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因此他非常看重圣经。帕克正确的总结，在耶稣个人的权柄里，他毫不犹豫地挑战和谴责许多被犹太人所接受但在他看来是错误的想法，但他从未以个人的权柄反对旧约圣经。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为他所做的和所教导的一切宣称神的权柄，都承认了并都确认旧约对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并他自己也毫无保留的顺服。耶稣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在他的神人二性中，他所说的就是神所说的，他是神的独生子成了肉身，他是道，道成肉身，他蛮有自己个人的神圣的和真实的权柄说话。耶稣在世上所讲的话作为无误的神所默示的圣经，为世世代代的人存留了下来。圣经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它也是圣经也是神活泼长存的道。神今天对耶稣所说的话，就像他在山上对彼得、雅各和约翰所说的一样有力。马太福音十七章五节，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耶稣掌管我们，做我们的主，我们听从他的话并顺服，这是我以及你们的盼望和祈祷。人们说他相信耶稣，爱耶稣，但他们却不信圣经。那我想，他们信的是哪一位基督呢？因为耶稣说圣经是为他做见证。人们也不想要学习圣经。他们对圣经的知识非常浅薄，却认为自己认识耶稣。你学习圣经吗？思想圣经的话语吗？你对耶稣认识多深，取决于你对圣经的理解和领悟。我们唯一认识的基督是圣经里所启示的。这是我以及你们的盼望和祈祷。耶稣掌管我们，做我们的主，我们听从他的话并顺服。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和欢喜的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耶稣掌管我们的一切，无论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当是我们所看重的。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他要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他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这是我的盼望和祈祷，我们每个人都听从他的话并顺服，不仅是我们所作所为，更是我们的思想、行为和一切。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把我们一切的思想都带到你的面前，带到耶稣的权柄之下。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所愿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爱神，我们就要顺服神的诫命。同样的，无论耶稣对我们说什么，无论他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有关他自己的事，帮助我们有信心，增加我们信心，使我们能够顺服，给我们强烈的愿望和渴望，让我们寻求神的真理，正如干渴之人寻求水，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神圣的渴望。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祷告，阿门。